蛮紧张的，腿都发抖。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主的面前，在我的身上所有我们能够看到的，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拯救了我，让我里外能够靠神的宝血不断的来洁净我，借着他自己神圣的圣灵在我的里面天天时时刻刻来更新我。这个是我所知道的神对我那样的亲爱。那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你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就是诗篇十六篇，是叫满足的喜乐。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样的诗篇哈，我们就继续往前走。那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祷告好吗？也许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聚集再一次带到你的面前，对吧？我们儿女们称你为我们的父，我们聚在你自己名的底下，就我们的里面，主要感到有何等的安息，有何等的满足。愿你的确是我们的产业，主要除你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产业，主我们的里面赞美你，主要你也是我们心中的医治和依靠，主要当我们有任何伤痛的时候，任何忧愁的时候，主我们知道那唯一的地方能够带给我们安息，唯一的地方能够带给我们医治，主要乃是在主耶稣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早晨的时候，主要你裂天而降，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转眼仰望耶稣，主要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喜乐，你实在是我们心中那个满足和饱足。主我们敬拜你，早晨的时候愿你自己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里面，主要让我们能够起来真的是跟随你，主要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主要在这一个好像仇敌到处吼叫的地方，主要让我们的心单单的被你所保守，主我们的里面不害怕，主我们的里面乃是满了你自己的恩典，满了你的力量，满了你的智慧，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要因为你告诉我们，主你的恩典主啊是远远能够胜过我们所遇见的试探，主啊在我们所不能胜过的时候，主啊你要亲自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路可走。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是属你的人，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主要在世人的面前可以挺身昂首，主要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主我们敬拜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之前我先跟你们也做一个见证。在我做师母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到我的面前。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来到我的面前，她是一个事业十分成功的一个姐妹，神很祝福她在外面的所谓的 financial 财务方面，所以她每一次呢神祝福她的时候怎么样，她就去买一栋房子，买一栋房子，买一栋房子，结果呢 all together 你猜她买了多少房子？她买了十栋房子。然后这十栋房子呢，她有没有时间去管理它？没有。所以呢买了房子之后呢，当你不管理它的时候，你不付 maintenance， 你不付 property tax， 怎么样？很快就会被充公，是不是？你好像很有很多很多的财宝，但是你呢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有一天来到我家，他说师母啊，这是我的房子的一个 list。我打开一看，他这些都不是我的了。充公的充公，银行的拍卖的拍卖。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谁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到底在哪里？什么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满足到底在哪里？在这里诗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喜乐是怎么样，是一个满足的喜乐，就是你这个人心里面虽然那样的小， 但是你里面那个满足就没有一个缺口，你不是欢喜快乐的，里面是那样的饱足。为什么？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那个完全的满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时时刻刻一直在感受耶稣是我的满足。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当我们在满足的状况的时候，你还吃得下吗？你还想喝世界的水吗？你还想到在埃及里面烧砖吗？不会的，你里面就是那样的满足。满足之后怎么样？就是安息，对不对？很安息。所以在这里也讲到耶稣他给我们的喜乐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是你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要求。那这个源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神的面前而来的喜乐。因为若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就没有喜乐。我们有人世间的快乐，我们拿到一个 promotion 我们很快乐，我们可以出去 celebrate 一下，这也是神所许可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要 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里面那个喜乐的时候，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好像一个温度计，当你外面很冷的时候，当你受到一些的风暴的时候，当你受到一些怒骂的时候，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温度计一样调整我们。我们受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耶稣的喜乐更多的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这外面的苦难。好，所以耶稣自己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温度计一样帮我们调，让我们在这世界上过这个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总是靠着耶稣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胜过他让我们所遇见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人事物，他就是那样的美好。我那个姐妹很可爱，神把她这些事情都拿走的时候，她经历到这些外面的事情不能够给她任何的喜乐，他开始转眼仰望耶稣。他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我家来跟我一起祷告。我先生8:30走，他在8:30已经在我家的门口的 parking lot 在等了。我先生前脚走，他后脚就进来了。我跟姐妹说，我没有任何解决你问题的答案，但是耶稣有。我们就跪在沙发的面前，我们就祷告，他把所有心里面的伤痛，他心里面觉得他做错的地方都倒空在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借着圣灵充满他，充满他，充满他。他站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他里面真的是饱足。在过去三年的时候，有许多的姐妹们就时时刻刻到我家来，我是一个 open door 的 policy， 所以都可以到我家来。所以我们常常最宝贵的时间，我们就是跪在耶稣的面前。我跟他们说，我不需要知道你们所经过的苦难，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可能有他们的隐私，我不需要知道，我没有任何的好奇心想要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因为耶稣知道就够了。我们就一起跪在主的面前等候神。因为我们若是明白他要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坐落在美好之地，请问在世上我们还要什么产业？如果耶稣是我们的产业，耶稣是我们满足的喜乐，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请问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什么？好，所以只有在神面前的我们才是真正从主而来的喜乐。约翰福音那边说，我们藏在我们枝子藏在葡萄树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没有任何的事情拦阻在我们和主的关系。任何的时候有任何的人事物拦阻在我们和神的中间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立刻我们的心在里面回想来归给主。有的时候在上班的地方有人说一句话，他早上可能跟他太太吵了一架，到公司里来没什么好气的，所以就把怒气可能怨气发在你的身上。我们怎么样心马上转向神，感谢神，你给我一个机会来试验我，看看我里面到底是什么。我们用主的恩慈，我们用主的理解，我们用主的柔软来包容这样的人。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妻子，我们跟我们的先生来相处，跟我们的所谓反叛性很强的年轻人来相处的时候，当他们讲一句话的时候，你的耳朵不顺，你的心里面当然更不顺，很想开口好好教训一顿。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先转向神，神啊，我的妻子，我的先生，今天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一些事情，让他心里面难受？主啊，我怎么样在你的面前来帮助他？我的孩子今天在外面是不是受了一些气？他今天讲话的时候充满了血气。神怎么样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是要看我们对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当我们的年幼的孩子用这个血气来挑动我们血气的时候，我们有选择，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产业，因为耶稣是我们里面满足的喜乐。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血气回去来反击他，整个怎么样，整个家庭里面气氛就不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摆下来，就像主耶稣一样，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都可以做，但他为了救我们，他一句话都不说，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不死，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所以他必须要死。那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人，我们不死，我们所面对的人他们就不能生，因为他们若是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死的记号，他们的里面就有基督的生命能够在他里面成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极大极大的潜能，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大神，一个大神，他超过所有的世世代代，他超过所有的君王，他超过所有一切的自然界，他超过一切的一切，他是君王，他是一个大神。他今天却不住在宫殿里面，他今天却住在你我一个很不堪，常常还是很污秽，常常很软弱的心的里面，他愿意选择我们做他的居所。所以我礼拜五晚上我跟年轻人挑战的时候，我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都是神所创造的，不论你信主还是不信主，你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神所创造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我们的孩子常常都是在这个圣洁上跌倒，因为这世界已经对这个事情，对我们人中间的那种圣洁，那种保守拦不住了。在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在公立学校里面已经开始讲了所谓叫做安全的性行为。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你能够为你的孩子做什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敢不敢讲任何事情跟这个世代所讲的不一样，你敢讲吗？但是你必须要讲，你怎么讲，你怎么讲，你怎么讲才能够 不损坏你跟你孩子中间的关系，那时候我同样的像你们一样，我说神啊，这个提议非常难讲，但是我必须要讲。因为生命记那边讲到说，我们做些做父母亲的，我们躺着，我们坐着，我们行走的，我们都要将耶稣的话当神的话，天天的告诫他们。怎么讲？很简单，我们有神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一个大智慧，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神。但是我们今天都是王子公主的身份，但是我们过得像穷人一样，我们不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有时候读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浪子怎么那么笨，还要去跟猪抢那个食物吃，他不回到他父亲家不就得了吗？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过的生活就好像浪子一样，我们是很贫穷的。但这个故事我觉得重点还不是这两个儿子，我们常常重点说到，哦，这个在家里面的儿子其实并不是知道父亲的心，整年在外面流浪的浪子也是不晓得父亲的心。但是我们再去读的时候，我们真觉得这个故事那个中心思想是那个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天天盼望着我们。你看他的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给他宰牛宰羊，给他穿上尊贵的衣服，给他戴上金戒指，所以告诉我们这个父亲怎么样，是一个有财力的人。那有财力的人他应该可以出去找人啊，对不对？想办法去找一些人去把他儿子找回来，这父亲没有做。为什么？他要等待他的孩子心里面预备好了，自己回到父亲的家里面来。回家，回家，回家，不知不觉回家的念头在这个浪子小儿子的里面成为一个实际，他要回家。我今天也希望我的分享真的能够触动一些人的心灵，说主耶稣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因为神一直在等你，神一直在呼召你。所以那里讲到说，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耶稣所给我们的喜乐是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夺去的喜乐。那喜乐是你的，那喜乐是我的。不论你遇到多样的困难，多样的打击，当你回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在你里面的那个喜乐，耶稣放进去，借着你的信心放进去，那个喜乐永远永远不会离开。真的，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弟兄，也是我们在洛哥教会那时候一起开始聚会的一位弟兄，他很早就被主接走了。那我姐妹，我的好朋友的姐妹姐妹就是这位弟兄的妻子描述我，他先生回到天家的时候那个光景，他跟他太太说，当神要叫我回家的时候，请不要给我开这个地方开那个地方，为了要急救我，延长我的岁数。他说我要回家，因为天是那样的好的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好。神的如果时间到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家。他得了colon cancer 大肠癌，后来转移到肝，等给他9年的时间，他心中充满了喜乐。医生跟他说：“你的日子不多。”他说：“谢谢医生。”他就回家，继续讲道，继续做他的事情。生给他9年的时间，荣耀的日子。最后几天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比较不舒服了，所以他的姐妹就陪着他到医院去。然后他就有两个女儿嘛。就握着他们的手， 好像小的时候是父亲握的女儿的手，当父亲要走的时候是父亲握的女儿的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说爸爸不能够再看你们长大，因为神对于他有不同的呼召，神的时间在我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然后医生就要给他用氧气，他就说他不要氧气，他就把氧气拿掉，然后医生就跟他的姐妹说，如果氧气如果拿掉的话只有48小时，但是我的弟兄一个半小时就去见主了。他前面跟我描述的时候，他心中有很多的喜乐。他说我的弟兄是这样子走的，他说他两个手就对着天花板，他躺着嘛，对着天花板，他的两个手举起来，他看见的那个不能看见的主，好像看见天使来迎接他，他是那样的欢欢喜喜的，有满足的喜乐，进到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不过是短暂的。昨天我们特别讲到腓立比书那边，当保罗看到在基督里面那个荣耀，那个吸引，他说过去与他有益的他都看为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昨天就开个玩笑，我说其实粪土还是有它的用处，粪土还是要去叫这个植物叫这个菜什么可以长，但是当我们人走的时候只不过是一把黄土，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若是我们能够早早的觉察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和我们的意向是要能够得着主，让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让那个无限的不断的进入我们生活的里面，进入我们的性格里面，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现在世界已经非常非常的乱，我昨天也跟我的弟兄姊妹分享，我的老大大学毕业去上班的时候，他两个公司的老板都是同性恋，都是同性恋，他们礼拜五晚上常常公司有一个习惯，都是一起去有个 happy time happy hour， 他们去的 bar 都是 gay bar。 如果我们做这些父母亲的，我们做这些长辈的，我们在明明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却没有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让我们里面真的是强大，让我们在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的年轻人的面前真的是活出来见到耶稣的那个生命和力量，我们亏欠我们的孩子。我们以为我们教导他们是最好的东西，我们以为以我们以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给他们一些的方向是对的，其实我们不是对的，我们是挡他们路的人。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基督给我们那个那个了不起那个得胜的生命要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活出来，要活出来。曾经心胸狭窄的人，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宽大的心，就像你如何对待你的敌人这样的宽大。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赦免，
Let it go. Let it go.
你心里有苦毒吗？你对你的亲人有不谅解的地方吗？有人误解了你吗？有人重伤了你吗？你心里面一直出不来，一直出不来。你的年轻人，你的家人也知道你出不来，你仍然心里面仍然是苦毒。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靠着耶稣，我们能够放下来。我们说，主啊，在爱人的事上我有亏欠，我将我里面的光景来交给神，用爱来接纳所有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比如说在工作的场合会碰到一些很不讲理的 老板，一心想要给你难处的人，回家我们就心里面很不高兴，因为白天受了气，回到家找孩子发脾气。家里如果孩子不在你跟前，因为听到你回来都跑到房间去躲起来了。我正好家里面养条狗，就把这个怨气发在狗的身上。我们家正好有只狗。不，我们孩子在看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常常鼓励你们，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刚夏牧师在欧丹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有一起来，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那时候我有跟你们分享，提醒你们要有家庭的祭坛，因为这十分十分的重要，教会的聚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家庭的祭坛。如果亲近神是我们家里面的最高的优先的，你就不会不做，你就不会带着，你就不会不愿意带着你的孩子先来敬拜跟随神，因为那是最重要的。当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对了。如果亲近神只不过是你要做的所有事情里面的其中一个，我跟你讲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是我的产业，除你以外没有其他的产业，你一定要带你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因为那个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你要带着你的孩子来经历这位伟大丰富富有的阿爸父。我鼓励你们大家中间，让你们的家庭带着你的孩子来亲近神，时间不需要长，半个小时，也不需要在这个时间说教。最怕我们中国父母亲很喜欢说教，有时候跟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也是说教，家庭祭坛也是说教，平常孩子不听，所以呢在家庭祭坛的时候借着主的名就开始说教，孩子怎么样，马上耳朵就关起来了。真的，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也不过跟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所以讲到不能夺去的喜乐，我们的孩子在看着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的难处。永恒性圣灵中的喜乐，因为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圣灵也是一个永远的，圣灵也是神，所以在圣灵中的喜乐怎么样是永远伴着我们。不论你是在公司，不论你在开车，不论你在煮菜，圣灵神圣的灵总是在我们的里面带给我们喜乐。我很喜欢煮菜，因为我觉得煮菜是我跟孩子很亲近的时候，我煮菜的时候他们孩子很喜欢在我旁边，我说来来来， Who is my taster， 谁是来帮我尝这个菜的，他们就哇跑到我旁边来跟我尝尝，说这个菜很好吃啊，就是有很多的机会啊，来跟他们有一些的互动。因为我觉得沟通是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沟通，不一定是言语式的沟通而已，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一些的事情一起做啊，其实就是一个沟通。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很多很多的学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从小被长大的我们原生的家庭，我们不见得有这个机会来操练我们的沟通。但是你知道在国外这个地方，在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沟通非常强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 EQ 他们的情商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自己要愿意被耶稣改变。我很喜欢看圣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耶稣是一个情商特高的一个人。耶稣跟人的应对啊，我非常 enjoy， 我非常喜欢看耶稣怎么样回应各式各样的质问，各式各样的挑战。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总是怎么样，等着父亲的旨意，等着父亲天父对他的带领，所以他对在地上他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回应。而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学习，为什么？因为圣灵，那个永恒的灵，那个知道神心意的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福音说，圣灵来将一切有关于耶稣的事情告诉我们，也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怎么样，我们能够明白神自己的心意。我的孩子在他们交女朋友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把他们的女朋友带到家里来给我看，每一个孩子他们都喜欢带来给我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妈妈是一个为他祷告的妈妈。我从来不用我自己的喜好来告诉我的孩子，这个女孩子我喜欢，那个女孩子我不喜欢，我从来不讲，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地位去讲。我要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要他能够取到一位神给他的祝福。我前面提到我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来认识在男女之间性的一个圣洁那么重要，我就祷告神就让我跟他讲，我说孩子，当我们被神所创造的时候，神也在为你预备你未来的配偶。我说你未来的配偶是一个，哇，神用他的一生一世来栽培他，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礼物来给你。我说你配不配？当神要把这么样一个好的礼物来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怎么来预备你自己？我儿子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过，就对着我一直这样看。我知道 he bought it， 我的跟他这样讲，他听进去了。常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鼓励他向着神的圣洁而去，因为他怎么样，里面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呼召。我们去柏林教会宣教去啊，做宣教的时候，看到许许多多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年轻人同居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因为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做，省钱嘛，同居。但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读了主的话，他们里面开始不舒服。他说不，我要脱离，我要脱离这样的光景。教会能够做什么？同样我们今天也回应，我们在教会我们敢不敢提这个事情？我们明明知道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居，你敢不敢做 anything？ 你敢不敢说任何事情？因为你要负责任的。我们就跟当地的弟兄姊妹谈，我说这些年轻人他们读了主的话，他们接受了福音，他们接受了圣灵，在里面知道他们所做的不能够荣耀神。我们就跟当地的弟兄姊妹商量，我们就把教会的储藏室清干净，油漆布置一下，让年轻的弟兄坐到里面去。我们开放几个弟兄姊妹的家庭，让年轻的姐妹去住，然后请他们回去跟他的父母亲提亲，做正对的正对做对的事，给他们婚姻的辅导，让他们能够正正式式在主的面前清清白白的结婚。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保罗说到，常常在那个他的话里面说，他没有一件事情他必会不说，这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所有在我们中间长者的责任，所有在我们的中间认识神我们所要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需要付上代价 ？Yes。我带我的孩子带得很辛苦。牧师长老的儿子，不是天生就是爱主的。我记得每一次他们年纪小的时候，每次主日学完，老师就会找我们讲话，孩子又调皮了。呀，我们觉得我们脸都没地方挂。传道人这个长老的儿子这么皮，但是我知道，所有神给的都是最好的。神怎么样在磨练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用自己的手段呢，还是我们来依靠神？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我孩子不会管，这是你给的产业，我不会带。太聪明了，太狡猾了，太会保护自己了，我真不会带。”主耶稣说：“你跟我来同工，我会带。这个孩子是我给你的，这是我的产业。你来到我面前，我告诉你怎么带。”我就祷告主。我就很谨慎，我在他面前我所讲的每一句话。为什么？我知道我要帮助他。圣经上讲的说，我们一个嘴巴是一个甜水，要不然就出苦水。我们常常讲的话是负面的，因为他们行为是负面的，所以我们也讲负面的话，理解吗？我说：“神啊，你帮助我，每时每刻我就来依靠神。”我说：“神，你帮助我。”包括我跟他们谈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祷告的里面，神一步一步一步带着我来教导他们。结果神呼召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全心全意的跟随神，老大在企业界，老二全时间出来，神特别给他呼召，他出来了。其实我们的一生，为什么我们所再次讲基督耶稣是我的产业，他是我的产业，除了他之外，在地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投资的，因为产业就是你要投资嘛，对不对？产业也怎么样，也让你吃也让你喝。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不是说吗，他的肉他的血是我们可以喝可以吃的，让我们里面能够长大成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再会追求世界上的事情。在我的身上，我不买名牌的东西。当然有的人看不过我，就会送我一些名牌的东西。他们说：“牧师师母啊，你这样太寒酸了。”但我不觉得，我觉得我里面很自由，好开心哦。然后别人就在看说：“哎，你穿的是什么名牌的？”说：“没有穿名牌。”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自由，我的孩子也很自由，他们不需要买名牌的东西来肯定他们的身份。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产业，希望耶稣是我们身上的记号。所以丰富的方式来说是诸般的喜乐，不是只有一种喜乐而已，诸般的喜乐。所以我不是一个怎么说，有的人有一个不对的想法，觉得说牧师师母必须是非常严肃的，不苟言笑的。对不起，我正好相反。今天到夏牧师家住，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家电视机怎么开？”他说：“你还要看电视啊？”他说：“我当然看电视啊。”我说：“你告诉我怎么开？”我要看看新闻的。很 surprise 他们说：“你要出去玩，出去走走。”我当然好啊， Let's go， 又给他们吓了一跳。然后昨天晚上牧师说：“哎，早上要不要去吃 coffee call？” Of course， Let's go。啊，你真的要去啊？我说 Why not？ 可是半夜睡在那边又觉得很惭愧，我说：“哇，这个太 fattening， 通通是 carbohydrate 的东西。”我就跟他写一个 text message， 我就跟信和写个 text message， 我说还是不去了。他 说你不要客气，还是去吧。信心软弱，我说 OK。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一大早又到 Coffee Call 去报道了。诸般的喜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神是何等样丰富的神，各式各样的。神所创造的不是 robot，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特色，开始享受每一个人的特色，好不好？不要试着想改变你的先生像你一样，我们自己去照照镜子，好不好？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先生，也不要把我们太太想要改变到一个你想要的。神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你们可能不一样，可是神在磨我们啊，神在改变我们，神在试验我们，到底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能不能够靠神的恩典来接纳别人。否则每个人都一样，世界多 boring， 是不是？神给我两个孩子，两个小时候照片看起来都很像，个性完全不一样。你管老大的方式管老二根本不 work， 自己只好摸摸鼻子，再到主面前去祷告说，神啊，这孩子完全不一样，怎么带？但神早就知道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有的夫妻跑来跟我说诉苦，这个婚姻实在是如同嚼蜡，妻子可惜，但是呢又舍不得丢。我说弟兄姊妹起来享受吧，享受神给你的，享受你们中间的不一样，接受挑战，就到神面前承认说，哎呀，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往前走了，神你来教导我，就那么简单，就是这样的祷告，顺服神嘛，对不对？让我看到他的好处，让我看到神你创造他那个美丽的地方，你开始怎么样来欣赏他。我们常常带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都没有欣赏他们，都没有享受他们，我每天就是逼迫他们，做了功课没有，弹了没有，拉小提琴没有，画了画没有，怎么累得要死。我从你们来这边的时候，我正好从夏威夷回来，我们去带了一个宣教那个年会，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姐妹家庭哈，夫妻两个人每半天就陪我们出去走，就是那正好那天晚上下午我们去一个mall里面走，我就跟他在交谈，我这双鞋子也是那天在mall里面买的，所以你可以看看我是诸般的喜乐。那姐妹说，师母啊，你跟不跟你孩子去逛mall的？我说 of course， 为什么不跟他们去逛mall？带他们走走路，他们喜欢看的东西，他们不喜欢的看的东西，我可以了解说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哦，他说你是这样想的。我说是啊。他我每次逛墓就说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我们回家做功课，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我们为什么要来墓，浪费时间，这个时间如果你在做功课有多好。我们完全把这个生活里面的 joy，那种享受彼此完全抹杀掉了，我们就是 very single minded， 我们就是哇，这个是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你哇就是一路上做。所以难怪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这些人，我们学的科系如果是 engineer， 他们绝对不会要学 engineering， 他们觉得 engineer produce 出来的人就是这么 boring， 只晓得加班，每天早上七点钟看不到老爸，看不到老妈，晚上睡觉了，老爸老妈还没回来，还在 lab 里面穷搞。然后回来怎么样？年度做考绩的时候不是很好，但何必要做 engineer？ 我说儿子啊，女儿啊 ，engineer 多好啊！他看看你，他说我要做 manager。然后我们赶快劝他，千万不能做 manager。第一个会被 lay off 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神在带领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们的安全感是从神来的，这影响我们的下面一代。 我糊里糊涂去创业。我为什么说糊里糊涂呢？因为我在主面前很单纯，所以当主把这个路铺在我面前的时候，说去创业的机会，我就跟我先生去祷告。我先生说，很好啊，我早就觉得你应该做这种事情，我想他怎么看我的。我就很单纯，其实我对钱是非常不会算的， accountant 就是要flunk 掉的人。后来去念 computer science， 后来去创业。创业到第十年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每一个月的 payroll 大概就30万左右，从来不向人家借钱，也从来不是向 investor 去要钱，我从来不晓得是这些事情，就是跟着主走。对于我来说，事业上的事情就是跟随神，什么事情都去祷告主，帮人家做的事情，尤其是大的公司帮他做的事情，他钱放到他自己的口袋，就是不拿出来。contract 上契约上明明写的30天要付款，不付款；60天要付款，他们不付款；90天他们不付款；到120天他们还不付款。有一次他们到了120天还不付款，但是我每月准时30万一定要出去，配我的所有的 engineers。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欠人家薪水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再祷告，每一次都是哇，很近很近很近。一直到祷告到有一天，我实在失掉信心了，我就跟我的 accountant 说，这个月没办法发薪水了。我就回家了，心里面很低很低沉。我说，主啊，这次我实在没有信心。回到家的时候，可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在主的面前不放过的，我们还是祷告，心里面还是祷告，还是仰望主。明天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一大早主就跟我讲话，主说，孩子，难道在这样的光景里你不相信我仍然能够做事？我二句话不说，我拿起电话来就跟我的 accountant 打电话，我说 payroll 照样付。他说，你也没有钱啊。他说，在美国跳票是要进牢的。我说，做吧，反正就一条命而已嘛。结果大概到了很靠近 payroll 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吧，这个反正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再到那个 post office 再去看看。一打开来，有张支票躺在那边，大概12万左右，上进来的，我现在不记得了。还有一次也是，就是缺了大概3万块。那天早上我坐在家里面，我正要开始坐在那边开始写，说我的亲戚这些人有什么人我可以调转一下支票，然后等到这个company 的钱进来我就还给他们。正要开始写的时候，主说不可以写。神是我们的产业，有时候我真的不懂。好了，那天早上我正好要带我的孩子去监理局，因为他拿到一张 speeding 的 ticket， 所以我要陪他去。我就在那个地方陪他。我说，神啊，这个黄金时代，那个早上时间要去掉头寸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心里面就是有那个摇不动的喜乐，摇不动的平安在我的里头。我就跟他去了地方，然后就我说，神啊，你也借这个机会让我的孩子能够学习，你是他的神。所以我站在我孩子的后面，什么话都不讲，让他去跟这些人 deal。 然后他们就打开他的 ticket， 然后翻转一下，然后就跟他讲一些话，然后就得到很多的 grace。 我回到公司那个 moment， 我打开我的手机，我马上听到电话，一个我从来不是很熟的一个美国人跟我打电话，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我过来看你。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现在正在准备 payroll， 他说我过来看你。他就递给我，来的时候递给我3万块钱 cash。 我就叫我的 accounting 马上给他一张 check， 我说先过几天再拿，因为客户的钱进来你再去拿。很多很多的关口就这样过去了，神从来没有施行于我，我们从来没有一次还过薪水，好像我已经应该下来了。在新约圣经的一篇圣经里面，第一篇使徒行传就讲到16篇， 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做大卫的金丝？然后今天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是真心的依靠神吗？还是我们的神只是在礼拜天而已？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自己办事。好，我们心中有什么偶像？我们外面可能没有偶像，但是我们心中到底有什么偶像？叫我们每天忙碌的是什么？叫我们每天忙碌不得休息的是什么？我们心中所一直在思念的是什么？我们敢不敢将我们的将来来信托于神？包括我看你们中间还有一些年轻人，我们敢不敢将我们的婚姻，我们的 dating， 中年人，我们敢不敢将我们的婚姻不断的继续的，我们的婚姻不论我们的光景如何，说神啊，你必须在我的婚姻里面你来转变我们，好叫我们的婚姻充满了从神那边来的喜乐，真是让我家的孩子看见婚姻是神所赐的，是神的祝福，不是神的咒诅。有的时候夫妻中间这样争吵的时候，好像婚姻是我们的咒诅一样，夫妻本来是应该是很相合的，后来变成这样子，为什么意见不一样？可是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救法的时候，你看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彼此能够相合。经过十字架，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每一个 moment 都以十字架来夸口，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是不会活蹦乱跳的。我们宣告，我们自己在主面前死了。我们是不是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在这里是《使徒行传》2:25那边，彼得站起来，第一篇的讲道就讲到10:16。他特别讲出来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因为他复活，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复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我们能够而且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任何的疾病，我们向神祷告，神，神是复活的主，在人没有办法，在神凡事都能，真的没有一个难处是大到一个地步神不能解决，没有一个婚姻是遭到一个地步神不能拯救。好，这里讲到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是摇动。在我们旁边的是什么？如果不是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必加增，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那个别神很可能是有的是我们对我们孩子的那种期盼，很多不同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 promotion， 可能是我们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在我们右边所站的，在我们的旁边不是耶和华，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我的心，我的灵，我的肉身，讲到我们人里面所有需要的心灵，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肉体身体的平安，神要叫我们欢喜快乐，也能够安然居住。神不叫我们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叫圣者见朽坏。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这里大卫早就看见耶稣的预表，耶稣要来到这世界上，耶稣要经过死亡，耶稣要从死里复活，生和死都在耶稣的里面，所有死亡的钥匙都在耶稣的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着死我们一点都不害怕。道路是生命的道路，只是我们喜乐是满足的喜乐，诸般的喜乐在我们的面前，福乐是永远的福乐在主的手边。很快讲过耶稣为我们对死了，他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他的救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与他复活。所以任何身上在我们身上有死亡的气息，我们怎么样都一概的拒绝。很多负面的思想，很多事情我们定罪我们自己，我们不接纳自己，我们怎么样都要向主来宣告说，在我里面已经死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看看我们实在是美好。他已经升上高天，赐下我们的应许，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神立他为基督，就是救赎主，胜过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今天在哥罗西书那边也讲到，我们与父一同坐在天上。基督是我们的救赎， 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满足，这是我们每天在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是不是我的救赎，把我们从各式各样的光景里面救拔出来。耶稣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满足，除了他之外，我们不要在任何的地方去寻求产业，寻求满足。他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主的死，我们就不能够生，所以天天我们活着是在这个永远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这些也差不多都讲过了哈。好，我们最后一个，请我们唱一下那个回应诗歌，很快好不好？啊，我们的心向着你，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愿意你自己的圣灵天天来更新改变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活出来，能够配上我们自己的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意志，让我们能够顺服于你。谢谢主，保守这里，在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也保守这些寻求你话语认识，想要认识你的慕道友，让我们就在今日，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能够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以你为我们的产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是尝到那满足的喜乐，那诸般的喜乐，那不能改变的喜乐。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